在1977年7月13号到14号，在纽约发生了一场大的停电哈，因为这个闪电哈把这个电打坏了哈。那结果呢，那是在纽约的城市的历史当中非常黑暗的一夜，因为当天晚上发生了全城的大规模的抢劫、纵火和骚乱，有1616家的商店被抢。1037场的纵火的案件，3776人被捕，造成了3亿元的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一次的大停电，跟在之前1965年和后面2003年在纽约所发生的大停电不同在哪里呢？就是这次的停电正好发生在晚上8点多钟。在这个黑暗降临的时候，人心里面所隐藏的那个罪恶，在那个黑暗的遮蔽掩护之下，被彻底的暴露了出来。这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的主题。保罗就是用这个黑暗与光明、光明与黑暗做对比，让我们看到我们当如何活在神的面前，成为光明的儿女，如何能够跟随这个世界的真光，走在光明当中。我们看看这个经文哈，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从前你们是暧昧的，暧昧的就是黑暗，就是 darkness。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光明就是 light，我们就是那个光。行事为人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啊！你看，这是这一段的经文一直不断出现的哈，这个主题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暧昧、黑暗中的无益的事情，是不结果子的，没有益处的，是白费的。哈，那些事情在神的面前是不被纪念的。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那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是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保罗在我们面前就摆设了这样一个，顺着前面的思路下来，哈，一个很鲜明的对照，黑暗与光明的对比，让我们脱去黑暗，穿上光明，脱去黑暗当中那些。不能够摆上台面的行为，而是让我们穿上在光明当中的那个行走的哈，像光明的儿女的那样一种行为的样式。从前是暧昧的，但如今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是光明的。大家注意哦，保罗前面告诉我们说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是脱去黑暗，穿上光明；脱去在黑暗当中暧昧的行为，穿上在光明当中讨神喜悦的行为。黑与光之间是没有中间地带的。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一直用一些非常强烈的对比，生与死，新人与旧人，顺命的。被神所爱的神的儿女和那些不听父神的这个命令，那些逆命悖逆之子，哈，不断的出现这样一种的对比，就是要告诉我们，在让我们宣告这个福音的信息当中是没有中间地带的。你要么是在黑暗当中，要么是在光明当中，要么是在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要么你是已经活过来了。所以今天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问问我们自己：今天我是在哪里？要么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要么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灵已经活过来了。我们是活的呢，还是死的呢？要么我们这个人自己要扛着我的罪恶所带来的那个刑罚，在上帝的面前接受审判。要么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脱离这个死亡，进入到永远的生命。这里面是没有一个说我又好像在这里，又好像在那里的一个中间地带，因为将来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是没有 中间地带的，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叫做永生，一个叫做永远的灭亡。要么是已经有人，耶稣基督替你承担了罪恶所带来的刑罚，要么这个罪还依然担在你自己的身上。新人和旧人也是一样，保罗用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像穿一件衣服一样，你要穿上一件新的衣服之前，你必须要先脱去原来的这个旧衣服，中间是没有一个中间地带的。就像耶稣对那个前来问道的尼哥底母所讲的话，对那个老先生啊，他有很多的学问，很在人是很受尊敬的，也很有地位的一个老先生，对他讲，你必须要重生，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更不能进神的国。重生，尼哥底母老了，他说我不明白啊，我妈妈已经过世了，已经在神那里了，我怎么可能再进到母腹里面再生一回呢？耶稣说不是的，肉身生的是肉身，但我讲的不是肉身的重生，是讲灵里面，灵里面重生才是灵，是从上面生，是心灵里面借着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的灵活过来，跟那位给我们灵的那位主宰，那位上帝创造我们的耶和华神恢复这个连接，否则的话，你那个连接的线好像是被剪断了，好像跟神不通了，好像你听不到神的声音，你也没有办法跟这个神沟通，因为神给我们之间唯一的连接就是当初他造亚当的时候，向他鼻孔当中所吹的那一口气，在吹那口气之前，亚当心脏跳得很好，身体很健壮，没有任何的疾病，但是呢，他还不是一个活的人，因为他还没有活在神的面前，因为他还没有一个管道可以跟神去直接沟通去讲话的。直到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肉体都造好了，然后圣经讲说，神就在他的鼻孔中吹了一口气，那个灵进来以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今天我们人的健康不光是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我们是身心灵的健康，你必须要一个灵恢复跟上帝的连接，否则的话你还在活在以前这个被罪恶所沾污，被罪恶所辖制的这个罪旧人当中。保罗说我们要脱去这个旧人，在耶稣基督里面被重生成为新造的人，受洗归入基督，在基督里面，凡是在基督里面的人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这一段保罗再一次用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来问我们是怎样的状况。我们从前以前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是黑暗的，我们是暧昧的，我们也活在暧昧当中，但是如今不一样了，如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重生了。保罗借着这一段话发出神向每一个人的一个呼召，就是出死入生，就是脱旧换新，就是出黑暗入光明，由黑暗变光明。所以这里面讲的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过去还没有重生的时候我们是在黑暗当中，不是这样讲的啊。他不仅仅是讲说我们过去还没有重生的时候我们行走在没有光的地方，还不是这样讲的，他讲的是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你们是黑暗的，不光是我们从前生活在黑暗当中，我们本身就是黑暗。以前有个现代诗人写了一首诗，只有两句话，黑暗赐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黑暗不是一个实际的存在，什么是黑暗？黑暗就是没有光，就是黑暗啊！以前有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哈，他说这个有一个魔术师，他很厉害哦，他可以在所有人的面前瞬间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没，因为他有一束黑光啊。在舞台上有束黑光哈，把任何这个东西一照，用黑光一照就没有了啊！你说不对不对哈哈啊，因为世界上没有黑光这回事， 所谓黑暗、黑色，就是没有光，它不是一个实际的存在。当没有光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黑暗当中。当没有光的时候，我们就是黑暗本身。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前当耶稣基督的光没有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当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没有得着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黑暗当中，我们也就是跟黑暗是在一体的。但如今不一样了，但如今我们是光，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为什么我们能够成为光？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这个光中行走？因为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真光。光很重要哦。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首先创造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光。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知道说神本身就是光啊，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也知道神所讲出的话是光啊，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今天唱这首诗歌哈，世界的真光就是从这句话里面出来的。耶稣在众人面前向众人来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与光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生命在他里头啊。这是在介绍耶稣基督啊。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什么是世界的真光？什么是能够让我们重生的啊，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那个光？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让他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借着与他生命的连接，我们就有了这个生命，也就有了这个生命的光。所以我们是生命的光是什么意思哈？前面讲了哈，神是光，神的话是光，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哈，把这个真光带到世界上来。那基督的这个生命，那个呱呱落地在马槽里面的那个小婴孩，那个纯洁的从神那里啊，是借着圣灵的管运所降生出来的那个生命，带着神的一切的荣耀，带着耶稣基督带着父神的那个完美的样式，他的圣洁，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宽容，他的温柔，他的信靠，这些都是他生命的样式。这种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发出上帝圣洁的光来，然后借着我们的相信，借着我们的接受，我们也成了这世界的光。这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啊，你们是世上的光啊。这个中文翻译成世上，有一点让我们局限在好像就是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哈。实际上这个世上，你看英文翻译成是世界啊，不光是在人群当中，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可以里面带着耶稣基督生命的光，带着神的荣耀，可以散发神的荣耀。他走到哪里啊，是整个这个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宇宙当中唯一有神而来的真光的人群，就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借着我们生命的重生，借着我们的心的改变，言语行为的改变，让我们借着这些好行为，荣耀神的行为，能够让神的光不断的不断的照出来。我们就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起来要发光， 要做见证哈，我们教会支持很多宣教的机构哈，这些机构在世界各地通过各样的方式在传播福音，在发这个福音的真光、真理的光、神的光。我们奉献金钱支持他们，祷告支持他们，这很好。但是不要忘记啊，我们不是把这个钱奉献出去，我们就了事了，我们就好像完成任务了。没有，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要起来啊。当然，我们可以跟这些机构、跟这些宣教师一起来配搭，为主来发光。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的责任，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朋友当中，在我们的聚餐当中，在我们的社区的里面工作的场所，不断的替神去发这个真光。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到有三个命令一个呼召啊。第一个命令就是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第七节。我们既然是光，当然光与暗是不能混杂在一起的啊。如果你已经出黑暗入光明，又跑回到黑暗当中跟那些人讲这些淫秽的话、污秽的话、使人沾污的话，那些不能够摆在台面上的那些话是不应该去讲的哈，这是上文所讲的。所以到了第七节，他说：所以既然你们已经是真光中行走的人了，既然你们里面已经是重生，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一个在光明当中重生的生命，你们就不要与那暗昧中的人继续的同伙，继续的与他们好像没有区别了，要跟他们有区别，要出来，不要跟他们在一起，要分别出来。第二个命令就是从正面上来讲啊，行事为人就当于光明的儿女啊，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像光明的子女一样。大家看这从四章开始哈，一直到这个第五章我们读的这一段里面，保罗比较强调的哈，这个光明的儿女的行为的方式哈，替神发出光很重要的，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一件事，就是讲话。我们怎么讲话跟我们发光这件事情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四章十五节就提醒我们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不光是讲实话，不光是讲真的，不要去骗人，而且很重要的要带着爱。你讲话的目的是为了造就别人，为了鼓励别人，为了让人能够在爱当中不断的成长。到四章二十五节很具体的告诉我们说，要弃绝谎言，个人要跟邻舍说诚实话啊，脱去谎言，要不断的用啊真理的话去替换我们平时所讲的那些话哈，那些废话，那些虚妄的话啊，那些不能够带给人益处的话不要去讲。讲话的时候是有一个目的的，是要替神去发光啊。四章二十九节告诉我们说，污秽的言语，那些带着不好的味道的，那些会让人被沾染污秽的哈，这些话一句都不可以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到了五章四节说，淫词妄语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到了五章第六节说，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所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啊。所以基督徒的改变是从里到外的啊，从心里面先被重生啊，以前是这个硬的心啊，被做了一个换心的手术啊，换成一个柔软的心，一个重生的心，能够被神所不断塑造和改变的心。然后带出来的就是言语，言语很重要啊。神造这个世界就是用他的话造这个世界，当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时候，神也把讲话的能力、造就人的能力啊，建造神的国度、传扬福音的能力赐给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借着我们所讲的话，然后心到言语，然后从言语呢带出行为。我们要恩慈彼此相待，我们要彼此饶恕，用耶稣基督的爱去彼此相爱，要学习爱人如己的功课哈。这是保罗在这里一直告诉我们的哈。我们这样去做呢，是为了荣耀天父的名。好，两个命令。第三个命令呢，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那暗昧无益的事， 暗昧无益哈，是不结果子。前面刚刚讲第九节告诉我们说，这个光明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啊？是一切的良善，是公义，是这个出于神的那些圣洁的美好的事情。但是暗中所行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是无益的，是不结果子的哈。这些事情呢，不要与人同行。更进一步了啊，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这是光一个自然的功能，对不对？光就是要显明黑暗中哈，它一旦照下来的话，黑暗当中那些被隐藏的东西呢，就会被暴露出来哈。这个责备，你去对照这个英文哈，英文是用 expose， 就是显明的意思啊。啊，中文这个责备有一点比较攻击性的哈，但是这个显明啊，通过我们的言语。我们可以通过责备，言语的责备，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好行为，像那个光哈，好像就是在那个温温柔柔的在那里发光，在那里显明，在那里照的时候，一旦周围的人进到你的光当中，就会他们心中的那种的阴暗的东西，他们行为当中摆不上台面的东西，就会好像被你照出来。这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不光是言语的责备，也包括行为上的显明，就像光照进了黑暗一样。当我们这些基督徒重生得救的人走入人群的时候，在人群当中，在跟人聚餐的时候，在跟人交往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把光带进入到人群当中。当我们向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用福音的真光，因为福音本身是要发光的，它会显明人心中的隐情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要用这种真光在照那些在生活在黑暗当中没有被福音真光光照过的人当中。你想一个人如果在黑暗当中 待久了，突然被一束很强的光照到了，他的反应会是怎样？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睡得好好的哈，突然一束光，强光照到我们的眼睛上，把我们从睡梦当中给照醒了。突然这样看到光的时候，我们一睁开眼睛，我们本能是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会很受刺激，对不对？你的本能会让你很不适应，你会很自然的去躲避这束光，对不对？怎么知道我们所传的福音对方听进去了？怎么知道我们所传的福音听的人听懂了？就是当听你传福音的人开始反对你的时候，开始反驳你的时候，开始否认否定你所传要传给他的福音的时候。所以当你传的福音传的时候被对方听明白，开始反驳你的时候，我要恭喜你了，因为你把福音传出去了，因为你把那个福音的真光照进去了哈，这是很自然会带来的一种的反应。福音是冒犯人的，传福音的时候光一旦照到黑暗当中，它就会责备人，它就会冒犯人。所以传福音的第一步就是被听福音的人所被冒犯的人所抵挡，所拒绝。过去这个星期我们一群的弟兄姐妹有去圣经博物馆，大部分是基督徒，其中有两位是从国内来的访问学者，他们还没有信耶稣。我们有这个机会哈，向他们传福音。这个圣经博物馆我已经去了几十次了哈，但是只要有机会我还是很喜欢跟大家一起去圣经博物馆，因为那个地方实在是太好的一个传福音的地方，各种各样的这个材料展品都让我们有机会哈，可以向人去分享福音。星期一的时候，当我们站在那个牛顿的那个塑像面前啊，我跟这些朋友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人是有灵魂的，人因为犯罪，这个灵就死了，不活跃了，休眠了。只有当我们这个灵借着信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灵才能活过来，这个跟神的电话线才能重新接上去的时候，那个夫妇当中那个太太突然就冒出一句，她说，你的意思是说信耶稣的人比我们不信耶稣的人更高级吗？我就知道她有点被冒犯到了。 那我就继续讲，我说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相信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灵活过来了。而且这个机会神是给每个人的，每个人都可以借着相信使你的灵活过来啊。当我面对着他讲的时候，他 literally 就跳开了，跳到一边去了，好像是被光照到一样，他要躲避。我就在想，我当初信耶稣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刚来美国，别人带我这个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当圣经讲说人人都是罪人，我也在其中的时候，我发觉原来圣经是在讲我，不光说人人都是罪人，我也是罪人的时候，我被冒犯掉了，我就开始反驳，我就开始抵挡，我可以开始找各样的理由去否认这一点，直到我安静下来。我发觉圣经讲的是对的，基督徒讲的是对的，我是罪人。如果我真的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这一个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的上帝的面前，我是经不住上帝的审判的，我是有罪的。这是圣经所讲的哈，生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怎么样？第一反应是不接受的，第一反应是要躲避的，第一反应是要否认的，第一反应是说你讲的不对。弟兄姐妹，当我们每次来到教会主日崇拜，我们都会讲解圣经啊，因为神的话就是光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每次来教会听到的时候，当我们每次在家里面或者在聚会当打开圣经的时候，你要做好准备，你一定要祷告。因为这个时候正是我们被责备、被光照、被显明的时候，如果你不做好这个准备，你就会产生反弹。当神的话一旦被解开，发出光要照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些时候会坐立不安的，我们会心神不定的，这个时候是很明显的一场的属灵征战在默默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魔鬼这个时候没有闲着，他会帮助我们去找借口说，哦，这个讲的也许是不对的，我想的是对的，去抵挡神的话。注意，这是征战的关键，我们生命要想被更新被改变，我们读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当中得益处，我们一定要在打开这本圣经的时候，在准备来到这个聚会当中的时候，当我们要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当我们被神的话所刺到的时候，当我们被这个神的光所显明一些一些心中的一些的隐情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一个接受的心，要被这个光所照耀，不要去逃跑，不要去躲避，不要站起来就不听了。下面的话正是这个神要让你得益处的话语，这是正是我们生命的更新的时候。有一次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面，他开口讲天国的福音，结果他讲完以后，所有的人都觉得哇，好稀奇，耶稣讲话跟我们平时的这个文士讲话是不一样的，他讲话里面带着权柄啊，这是所有听到他讲话的人的共同的这个感受。但其中有一个人，他大声的喊叫出来啊，圣经里讲的很清楚，那不是他在讲话，那是他里面的鬼，魔鬼里面的那个邪恶的灵借着他的口在讲话，说拿撒勒人耶稣啊，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是要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啊。那个人可能还不知道，但是他里面的那个灵里面的那个邪灵是知道的，你乃是神的圣者。看到没有啊？每次神的话语，天国的福音被讲明被传开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关键的， 那个时候是在人的灵里面，人的心灵里面在发生那个争夺，那个征战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听神的呢，还是听那个邪恶的抵挡神的声音呢？大家注意，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会堂里面。那个安息日，你想所有的人穿得整整齐齐的，漂漂亮亮的，要去会堂啊，要去敬拜上帝啊。所以一开始的没有人能够看出来这个人里面是有魔鬼在挟制他的，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里面住着一个鬼在那里。但是当耶稣基督开口，光照进了黑暗，当光让人黑暗当中的那个被光照以后，那个魔鬼没有办法隐藏，没有办法躲避的时候，他就要跳出来，他要大声的去喊叫，要抵挡。感谢主啊，耶稣只讲了一句话，就把这个鬼啊从这个人的身上被赶走了。那个被鬼附的人就得释放了，那是关键的一个关头啊，这个人不仅是被神的光所照耀，而且被神的能力所解放，让他捆绑他的那个邪恶的灵被断开，被驱赶，他的灵魂得了自由。这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讲的经文。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耶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这是保罗讲的哈，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每一次当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当我们每次诚诚实实的传扬说人都是罪人，世人都是罪人，罪的结局就是死，死不是人死如灯灭，死后却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但是感谢主，我们这里有好消息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我们罪人钉了十字架，就是为我们罪人让我们能够相信显明他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让每一个相信耶稣钉十字架是为我的罪，每一个人相信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的人都可以从黑暗进入到光明当中，脱离黑暗的辖制，黑暗的捆绑，进入到光明当中，得到永生。所以每次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遇到人心的老我的抵挡，也会遇到邪恶的灵，这个灵界当中的这种的征战。还记得今年的 Good Friday 受难日那一天，我们教会一批的弟兄姐妹上街去举牌，牌子其实很简单，上面就写着耶稣基督是主，或者说天国近了你要悔改，或者说啊，这个耶稣赐给我生命，就是很简单的这个福音的话语。结果我们还停车，我们还没离开那个停车场，就有一个美国年轻人开车过来。我从来可以说是我在这美国待了20几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不讲礼貌的年轻人。他把我们发出的福音单张当着我们面把它撕坏，用很这个污秽的言语啊，这个抵挡神的名。是的，福音每次光要发出来的时候，当这个牌子举起来的时候，不光是有形的人可以看到，也是在这个灵界当中在为神做一个美好的见证。除了这三个命令之外，最后神又向每一个人发出了一个很清晰的呼召，在5章14节啊，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睡着的人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的光就要光照我了。这个光照，基督的光照，这句话是直接引自这个旧约的 这个大祭司的这个祝福的话啊，这是我们刚才读的哈。当他说我们醒过来从死里复活以后，基督就要用光来照你的时候，这个呢是引自民数记的第六章哈。耶和华神吩咐摩西，告诉大祭司亚伦，用这一段话呢祝福以色列人。这句话是怎么讲呢？三个祝福：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所以那个脸光照是赐福的意思，神要把恩典给你，用这个脸上的光，温柔的光来照，来形容。那这句话呢是现在我们能找到的最早有文字记载的话，这个是考古发掘是在主前七世纪的经文，当时的人很仔细的用这个银做成这个一片一片很薄的片子，然后用很细的文字，就是刻这一段话，大祭司的这个祝福的话，刻在这个银片上面，然后把这个银片卷成卷，他们可以随身携带。他们知道这个话语的宝贵，知道从神而来的这个光照和祝福的宝贵，所以他们呢愿意常常的记得这一段话。所以神呼召我们进入，离开黑暗，进入到光明当中，进一步的接受神恩典的光照，领受神更丰盛的恩典。希望我们也常常的用这句话能够彼此的祝福，到我们圣诞节新年中国新年的时候，我们可以常常的用这句话彼此的来祝福，让耶和华的光，让神的恩典，让福音的真光能够照到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在光中与神同行，也让我们在光当中不断的被提醒，被更新。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话来读一遍好不好？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感谢主。当我们听到主的呼唤的时候，当我们听到主的呼唤又愿意醒过来，当我们醒过来又愿意来接受主的光，进一步的福音的光，祝福的光照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有福的人。耶稣基督来，如何来用他的脸来光照我们，如何用他恩典的光来光照我们，就是借着他马槽的记号，他借着马槽来呼唤我们。一个上帝的儿子竟然甘愿谦卑自己，缩小自己，变成一个婴孩的样式，没有像其他的婴孩一样降生在一个安稳的、舒适的、安全的、干净的一个环境当中，却生在那一个肮脏的马棚里面，被妈妈没有地方放在小床里，放在那个肮脏的马槽里面，就是一个爱的记号。为了你我的缘故，为了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救出来，为了让我们脱离那个罪恶的污秽，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圣洁当中，他甘愿的这样的谦卑自己，缩小自己，卑微自己，那是他爱的记号。神如何来呼召我们？神是借着十字架。每次当我们明白十字架所代表的意义的时候，当我们思想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所付的那个生命的代价，与父神的分离，身心灵各方面的那个痛苦，被最亲爱的朋友门徒所离弃，一个人孤单的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身体的痛苦，血流出来，一点一点的折磨而死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上帝对我们一个爱的一个呼唤。当我们心里能够感受到、听到被这种光照进来的时候，不要抵挡，敞开我们自己来接受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接下来唱这首诗歌，就是《爱，我愿意》。盼望在这首诗歌当中，我们能够诚诚实实的去面对这位神，诚诚实实的来向神来祷告，愿意接受上帝真光的照耀。